那我们看879页，879页深造这边呢，他就讲到说，这个心有直取啊，有心必有所受，所以受呢就是心的一个直取的，那有所受就有所不受，所以就会变成说有取，那就会有不取。所以这就是恶。那若悟法本空，恶具不受，则无得无醒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凡夫啊，我们凡夫的特性就是什么？执取。所以不是取这边呢，就是取那边。所以受跟不受呢，其实就是二选一啊，二选一，你到底要取哪一边这样？所以他才会特别强调说，这个不受不可得啊。也就是说，不是讲一个不受，然后就让你取着不受。讲不受呢，其实是要让你知道，这个受它是无自性的了。所以不要落入这个不取相当中了。如果落入于不取相当中呢，其实还是叫做什么？还是叫做取啊？只是你所取的是不受这一边而已啊。那在注脚86呢？在注脚86集藏这边呢，就讲到说，如果法不受呢，就是心无所受着。其实法不受就是心无取着啦。那本来是因为有取着，所以才有不取着嘛，对不对？那既然都没有取着了，当然也就没有不取着可说了，所以叫做不可得了。那接着讲无取无舍，就是说刚刚不见这个无取可取，那现在也不见可舍了。那无取无舍呢，就是不做生死业，所以叫做无作，作就是造作生死嘛，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可以取可以舍，那也就不会再去叫做生死业了。所以无作这个动作不再做生死业，所以生死缘起，那生死缘起呢，正观也就没有了，妄就是没有了，所以叫做无醒。所以醒呢，其实就是正得不二的一个境界了，就是心行与灭。所以这个即将说 这有三转意的，三转意。其实呢，这三转就是说，如果你有取舍，为什么会有取舍？因为认为有个实在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才要去取舍嘛。那你一旦取舍，那就造作生死业了。那你要造作生死业呢，就要教导你修什么？修观行去对治。那如果你能够从一开始知道说，其实这个东西没有实质性，不实在，那你就没有取舍，没有取舍就不会做生死业，那其实也不用修观行去对治。所以一切的问题点在哪里？在受。受不受恶法，所以能够通达受不受，其实本无自性，那也就没有下面这些种种的问题了。好，我们看演培法师的解释第二段。第二段呢，第二行这边呢，讲到说受受是取的意思，就是心对境的时候，在境上执取就叫做受。那下一行呢，就讲到说，其实我们众生呢是处处执着啦，没有什么是不执着的。那如果要众生不要执着呢，他又执着在哪里？执着在不执着上面。所以如果以为这个不执着是实在的，那就有错了。就像佛讲空呢，是要破除什么？有执。结果有执去除了，那转为什么？转为空执，只有一个空。那以为空是真的，所以接着又要讲什么？非有非空。那如果认为说，哎，有不对空，有不对非有非空才是对的，这样呢就是离佛法越来越远了。所以怎么讲都讲不完啊，因为实相根本就没有办法讲出来。所以能够讲出来的只是什么？要让你去除执着而已的。如果你的执着能够去除，那到这边讲空，那你能够把有执去除，不再执着空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但是如果你的执着呢不去除，你一定要抓一个东西， 跟你说有不可以抓，你就跑去抓空；跟你说空也不可以抓，你就跑去抓什么非有非空，永远抓不完啊！所以这样呢，这样怎么讲都是没有办法讲到那个重点、啊、所以重点就是不要执着了，不要执着才是重点。好，我们看这个880页，880页这边就讲到说，佛不断教我们要取不可得，乃至舍也是不可得，而且连不可得也是怎样不可得，并不是说哎，佛说什么要去除，那我们就把那个抹除掉，不是的。佛说这个不可得，这个要去除，所谓的去除是要去除什么，不是去除这个东西，而是去除你的执着，也就是说你不要在这个上面这个东西上面执着，这样而已。那接着讲说这个无作无醒啊，这边作呢，作跟醒呢其实意思是一样，就是造作的意思。所以如果于一切法上有所取着呢，就会有我跟我所了，那有我所呢，造作一切就会成为这个未来生死的一个动因了。所以众生的生死呢，可以说是由这个我所取着而来。在讲生死的时候呢，佛法在讲生死的时候呢，都是以什么来做说明呢？缘起。所以缘起呢，是在说明生死是如何怎样流转的啦，你的生死是如何造成的，如何流转的啦。所以这边就讲到说，为什么讲这个有所取着，就会有我所，然后就会造生死业了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说，我们这一世呢是从哪里开始？从四肢开始嘛，对不对？无明醒是过去嘛，那有过去的无明醒，才有现在的四肢，所以四肢是这一世生命的起点啊，开始点啊。那这是从这个入胎学来讲的啦。但是如果从认识论来讲呢，这个是名色六路啊，其实它所搭配的是什么呢？根进士。根进士，所以是名色六路，是名色六路后面就是什么呢？处了。是名色六路就是处了，就是根进士啊。根进士，处就是认识的开始。但是我们只要在认识的开始这边呢，跟无明相应，就叫做无明处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无明处呢，其实也就是这种我见升起的，就是与我相应的。那处后面就会有什么受、爱、取。那有取，它就会有这个有，有就是下一世的生命，有下一世的生命，那才会有什么生跟老死，所以这个是属于下一世。那这一边呢，全部都是属于现世。所以现世就是当你这个触对境界，然后跟无明相应，这就是我所升起，我所升起，借由这种种的感受，有没有？乐受就贪，苦受就嗔嘛。乐受贪，贪进一步就会产生什么？爱，爱着，爱着之后就什么？取，去执取，所以才会造成生命的一个流转、啊、所以说，从生命流转来讲呢，就是以十二缘起为主了。那这边也是一样，所以如果从这个后面推过来，生有取爱受触，其实生命的开始，就是说你要断掉生死的流转，要从哪里下手呢？其实就是从触之下手。触之下手，就是说当你触对到境界的时候，你至少要如理思维啊，如理思维，你才能够明相应触，而不是无明相应处。那能够明相应处呢，才不会有后面的什么爱取有。所以有明相应处的时候，面对这个受这个感受，不管是苦还是乐呢，你就不会升起懒惰，或者是你不会升起贪爱，或者是升起嗔恨。好，接着就第四位菩萨，第四位菩萨是德顶。 那从垢尽下手。那这一段经文我们也来念一遍哦。
得顶菩萨曰：垢尽为二，见垢实性，则无尽相，顺于灭相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
好，垢尽，垢尽。但是如果见垢实性的话，就是没有尽相。那没有尽相，当然也就没有垢相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跳脱这个恶法，跳脱恶法才能够顺于灭相，入于不二。所以这个罗什在解释垢尽见垢实性的这边，他说就像洗秽物，洗秽物自净乃净，净则净，净则无尽。那你一定要把这个污秽的东西完全去除了，才叫做干净嘛，对不对？那干净，干净的就是这个污秽的东西完全去除。那污秽的东西完全去除的时候，还有没有净的概念？没有，没有净的概念。所以这个深造也说，净也是生于垢了。那如果你能够体知说，体认说这个垢的实性其实是没有垢的，那净的概念又要从哪里而来呢？举个例子啊，就像我们有一件衣服，对不对？有一件衣服，然后衣服上面有沾尘土了，你就会觉得污垢嘛。那把尘土去除了，你就会觉得干净嘛。但问题，这个净跟垢在衣服本身，它有净垢的差别吗？在衣服本身有没有净垢的差别？那你们买新衣服回去是直接穿还是洗一洗再穿？为什么你们要洗一洗再穿？因为认为它有垢嘛，它有垢。为什么认为它有垢？是你看到吗？所以是想的嘛，就觉得它是脏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这样啊，这就是我们。这叫做什么概念呢？这就是垢相的实有概念呢。所以新衣服买回来，其实我就觉得它脏，这就是垢相的实有概念。然后我一定要把它洗一洗啊，才有净的概念出现。所以垢净就是这样相对。但是衣服本身有垢吗？没有，但是你就是认为它垢。所以就是要把这种垢的概念去除，那回复这个法的一个本性来看、啊、所以衣服你会认为有垢，是你把尘跟衣服视为一体，所以垢的概念才会升起，垢的概念升起，净的概念就会升起。所以就是我们要去如实分别啦，如实分别，而不是意识想的，我认为它是脏的，我认为它是干净的，不是这样，而是你要如实去观察。那我们看这个演培法师的一个解释啊，在最后一行这边呢，这边就讲到说，其实我佛法呢，往往是劝人要怎样离染污心嘛，对不对？修清净行。我们看881页，但这种说法呢，是从现实面来讲的啦，从现象呢，有杂染，那才显示清净，就是从现象上有这个相对的境界可以安立。但是如果从本性上，它有没有这种染垢相对的境界？没有。所以我们不要把这种现象的境界呢，把它当作是本性的境界。也就是说，确实是有灰尘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灰尘一定要附着在衣服上面才叫做垢嘛。但如果人家都没有什么，你就认为是垢，那就不对了。好，那这边是说，像一念贪心呢，是垢染的。好，这是从现象来看。不过进一步去分析，这个贪心到底是在内还是在外？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认为它是真实的，那它一定待在某个地方嘛，对不对？那它到底是待在里面还是待在外面？那如果是待在里面的话，那为什么我还没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不会升起贪心？那就代表它不是待在里面嘛。那如果待在外面的话， 那同样一件东西，我看跟别人看为什么会有差别？所以也不在外面，那外面进来找不到，中间当然就没办法成立的。所以贪呢，只是因缘和合而有了。所以知道它是因缘和合而有，就知道它是无自性的。所以就这边就讲说，像污水，我们说这个污水要把它转染成净，并不是把污水倒掉，而是过滤掉它。过滤掉它，当下就是净水。所以并不是把这个东西给去除，而是你要知道它的一个因缘。当下呢是没有自信的，没有我们所认为的垢跟净的这种自信，所以这样去了之呢，不但这个垢染不可执着，清净也不可执着。所以如果执着有净有染，那是没有办法离开染净，那就是一直待在恶法当中。所以如果能够了知染净是无自信，才能够入于不恶法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第五位菩萨。善述菩萨，善述菩萨，他是从动跟念下手。那这段经我们念一遍。
菩萨曰：是动是念为二，不动则无念，无念即无分别。通达此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
好，动跟念，那要不动，不念。不念就是无分别。我们看882页，这边就先解释什么是动跟念。那罗什这边说，惑心为起叫做动，那取向生着叫做念。动跟念呢，它的差别只差别在哪里？始终，始终就是前后啦，前后。就是前后的状况不一样而已啦。其实动念呢，其实是同一个，它是同一个意思，只是前后的动作不一样而已。所以这就是他们的差别。那讲这个五取呢，就是要去除这个受。所以深照说，勤发是动，想我为念。勤发的勤就是心呐，心升起叫做动。以我为主而去取向，那这就是念。所以动跟念呢，简单来讲啊，它是一件事情，只是前后的相状不一样。所以就说，当我们看到一件东西啊，看到一件东西让我们心动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它叫什么？蠢蠢欲动，有没有？你看到一个包包，喜欢，蠢蠢欲动，那蠢蠢欲动之后就怎样？这个念呢？这个念就是魔化，魔化如何得到？你就想说，我要怎么得到它？对不对？有时候乱买包包回去会被老公念哦，对不对？所以是不是要想一个合理的理由，然后去买这个包包？那这叫念，简单来讲就是这样。所以动也就是内心这个发动，那念也就是思考，让你去分别，所以才会讲说无动则无念啊。如果你对这个东西呢，你不会蠢蠢欲动，那你还会去谋划如何去得到它吗？不会。所以无念就没有分别，没有这种妄分别，那才能够入于不二法门。所以你看注脚97，刮胡士，刮胡士这边的，他把它翻从这个原文翻过来，他是翻心动跟思考，心动跟思考，所以不心动也就不思考。好，那看演培法师的一个解读啦，他的解读呢是先说。善述，善述为什么它叫做善述？他这边列出了三个理由。第一个理由就是，这个菩萨出生的时候刚好是这个星星出现的日子。那第二个理由就是，这个菩萨能够善知天文，所以叫善述。第三个理由是，这个菩萨得到了这个日月星三昧，能够 照见世间一切，所以叫做善数。所以这三个理由呢，到底是哪一个呢？如果看注脚103啊，吉藏说，如果就道理来讲的话呢，应该是第三个得到这个三昧，他是证了这个三昧，所以才叫做善数。所以这个菩萨的名字呢，我们刚刚不是说有依德立名嘛，对不对？那有时候也有依什么而立名的呢？依他生的时候而立名的。那我们看883页，所谓的动跟念，就是内心对外境觉得这样，这就是动的表现。那有动就一定会有念。那这边讲说，动念本来是一法，把它讲成为二，是前后粗细的一个差别啦。那这边就讲说，在第四行啊，就讲说心念前进有了动念，就会落在相对境上，那就是有了分别。那这边呢，他举了两个例子，第一个先指这个修定者的例子。那像修定者，他说心如果能安住一个境界，前后相续一念，就是说我们的心能够安住在所缘境上，念念相续，哎，这个功力深不深？对你们来讲很深，但是呢，他说其实他的定功还未上路，就是说，哎，你达到你心安住在所缘境上，能够念念相续哦，其实定力还没上路。那定功真正深的人是不会再动念，所以说不动则无念。那他这里到底是从哪个方面去讲的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刚刚讲动跟念是这个粗分别跟细分别，有没有？那我们修定呢，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？最主要就是巡视啊。好，因为你要心安住在所缘上面呢，就是跟巡视有关。巡跟视其实它是可以分开的，所以巡呢，巡视呢可以说是分别啊。那巡是属于粗分别啊，那视呢就是属于细分别啊。那怎么去说明？哎，这个状态叫做粗分别，这个状态叫做细分别。其实巡呢就是找，就是找啊。所以你刚开始你要先安住在所缘境上，你是要找所缘境，找到了之后住在这个所缘境上，这个时候叫做视。所以导师呢曾经用巡视举个例子，就像猫捉老鼠，就是猫在找老鼠的时候啊，就是巡啊，它找到老鼠，守在老鼠的洞口，一直盯着它，这个时候叫做什么？叫做视。所以这个是不是分别分粗跟细，对不对？然后既然你能够一直盯着它，是不是念念相继的？结果还没上路，为什么还没上路？因为我们知道修禅定呢，一定离不开什么？久住心啊，一定离不开久住心。那久住心呢，就是从好像是内住，内住、安住、续住还是什么？内续安静啊，先内住。好，内住就是你先找到所缘嘛，对不对？找到所缘，续住就是哎，你已经找到老鼠洞盯着它了，就续住。然后心能够安住在所缘境，那静住就是它不会再跑掉了。有时候我们的所缘是不是叫你专注所缘，一下子不知道跑去哪里了，做了一场梦再回来了？静住其实就已经不会了。所以这四个，还有调顺，第五个，还有极静，还有极静。那也就是第八个专注一去，第九个等持。所以久住心这九个呢，其实前八个都是还有动，只有到了第九个呢，它就是无分别， 而且是任运而行，所以这边才会讲说，真正到达定力身的时候才是怎样，不会再动念了。到达定力身就是第九住心等时，它不会再有动作了。前面呢，其实都要有动作的，就是我要作意，要怎样怎样，然后去分别怎样怎样。到了第九个的时候呢，就完全不用了，它就是保持任运在这个状态当中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无分别，无分别就是无念了，然后任运就是不动了。所以真正定力身的时候呢，就是不动，无念不动了。那这是从修止的一个过程去讲，举止的过程去讲这个不动无念则无分别。那除了止之外还有什么？我们修止所达到的这个无分别，是不二法门所讲的无分别吗？并不是的。所以真正的无分别是要透过什么？观慧，是要透过观慧的。所以透过观慧的无分别，其实这边就讲到说，你是要通达诸法无自性，就是在倒数一二三四五六七第七行，这边就是指观慧了。通达诸法无自性，与法性这个相契合，那种种的妄分别不起。所以虽然没有分别的动乱，但不是糊涂的，内心是清楚的。那这个是经无分别智的体悟现尽一切，是真正的通达无分别。所以这就是无自性分别，也就是你认为实有的这一些法完全怎样去除，完全去除了，那这个才是真正的无分别。所以就透过智慧，透过般若去去除这种自性见，那这才叫做无分别，那这样才能够契入于不二法门。好，接下来就是第六个菩萨。第六菩萨叫善眼菩萨，他是从一相无相来谈的。那这一段经文也大家念一遍。
善眼菩萨曰：一相无相为二，若知一相即是无相，亦不取无相，入于平等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
好，那这边就是一相跟无相是相对立的，但是如何从相对立当中知道说一相其实就是无相，那也不取无相才能够入于平等。那我们看注脚109，注脚109挂乎四，挂乎四呢，这边这个集藏讲说一相为有法，无相为空法。一相为有法，这个有法指的是什么？是有为法吗？有法其实指的是什么呢？是因缘有了。那这个空法指的是什么呢？无自性。所以一相是不是无相？所以他后面举个例子，他说柱子它是圆相，无圆名无相。这又怎么解读呢？柱子是圆相啊，那为什么他又说无圆？也就是说你看到的柱子不是圆柱，是方柱，是这样吗？不是啊，不然呢？不然为什么圆柱为什么说它无圆？因为柱子的形体啊非本有啦，柱子的形体非本有，不管它是圆柱方柱，它这种形状不是本来就有的，都是经过什么雕刻，经过造作的，也就是因缘法。所以只要是透过因缘法的讲无相，就是其实没有这个相的实在性、啊、所以有法跟空法其实是在说明这个现象，这个现象呢是因缘有，但是它是不实在的。所以说空呢， 空为一相，所以这个一指的是什么？一指的是平等无差别啦，所以空是在讲平等无差别的。好，我们看884，那空法亦无，故云无相。那刚刚不是讲这个上面不是讲一相为有法吗？无相为空法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为什么进一步去讲什么？讲空法亦无？为什么要讲空法亦无？其实为什么要讲空法？应该这么问：为什么要讲空法？因为讲空法是用来说明什么？有法非实性，所以说并没有一个实在的空法。讲空法是在讲有法非实性。所以才会说空法亦无，故云无相。那能够了解空有呢，它是要说明诸法无自性的，那不落也不落于无自性当中，那这才能够趋入于不二。所以我们看三面深照呢，就讲说其实讲一呢是要去除二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讲一，不说有一实在相，叫做不讲义。然后讲无呢，是要去除有，所以不讲无，不说有一个无相。但是迷惑的人呢，听到什么就执着什么了，听到一就取一相，听到无就取无相，所以才会有相对的恶产生。那演培法师这边呢，他的解读，他说他其实先解释为什么他叫善眼，为什么叫善眼，眼就是观察的意思。那菩萨能够透过智慧去观察照见一切，所以叫做善眼。那 接下来讲一相无相，在第二段的第二行，其实他这边直接就讲出一相无相呢，是约究竟真理来讲的。所以经中常会说一相无相是实相。那我们看下面，从下面数上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第七行，第七行这边讲说，一切相呢都是相对才能够成立，所以我们所认识到的呢，没有一样不是相对待的。那这边讲一相就是无相，就是说一相呢你不能够执取，那无相也不能够执取啊。如果执取的话，那就会成为恶法了。所以不取无相才能够趋入于平等法性，那如果更取着于无相呢，还是落入于相对的不平等当中。所以我们看第三段的第二行，所以这边讲说离一切相之后呢，不能够着在无相上，如果执着在这个无相上呢，等于还是取有了，也就是说你 不只有你执空还是一样了，还是执着了，所以要不取无相，就是叫你不执着。所以这边呢，就讲出这个佛法中的一些辩论看法。因为一般我们在讲空讲有，有没有讲空有？那如果从有这方面来讲呢，就叫做即有而空啊。即有而空，就是就这个因缘法而去讲它的本性是空寂的，即有而空。那从空这方面来讲，叫做即空而有，就是说它本性虽然空寂，但是它要成立，它必须要透过因缘，或者是说空有无碍，就是中道。那其实中道呢，它是不离开空相跟有相的，所以它是真正的这个空有无碍，即空即有，即有即空。所以龙树菩萨才会说，佛讲空缘起中道，其实是同一意思啊，同一意思。那这边特别强调说，如果把这二者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把这两件事，你所谓的中道呢，是把有跟空合在一起，那称它为中道，那这样对不对？错，因为它并不是两件事。如果两件事的话呢，它还是属于什么？相对境。那相对境呢，就没有办法趋入于这个不二了。所以如果你认为所谓的中道是空跟有的一个合合，是不对的，那就没有真正去了解什么叫中道。所以这边要讲的就是 有相跟无相它是平等无差别、啊、也就是说刚刚讲这个这边呢可以说是有嘛，对不对？这边呢可以说是空或者是无嘛，你如何去看待有无或是有空才会合乎中道。所以如果你把它认为说有是一个空是一个两个结合在一起，那叫做中道是不对的，这样是不对的、啊、所以有跟空到底要怎么去看待它，那才是中道。那其实它要表达的是什么？因缘有，没有实在性而已。所以它是所谓的中道呢，是在否定执着，否定你对因缘有认为有实在性的执着。所以因缘有，你没有这种实在性的执着，那就是中道。所以这边不是要表达什么才是真理，什么才是这个中道。其实中道跟真理，你用语言是没有办法讲出来的。那怎样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呢？执着去除。所以所有的教法呢，都是要教导我们去除什么？执着。所以能够去除执着，才能够理解佛说法的意思，而不是像刚刚讲的，为了去除有讲空，结果你又取空，那为了去除空执，然后又讲什么非有非空，那如果你又抓非有非空，那它不就是要在一个什么非有非空，那永远非不完，有没有？所以真理不是靠讲的，讲的是要让你去除执着，你这个执着去除了，那就能够跟真理相应。所以你看心经啊，心经不是在讲色不异空吗？色不异空，那所谓的不异呢，就是不离开啊，色不离开空啊。那色不离开空呢，如果你理解为色空是二法，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不离开，那是不对的。所以心经才进一步讲什么？色即是空，色即是空。所以色即是空，就是你把有执去除了，那就是色即是空。那如果你有执不去除，再怎么讲都没有办法契合这个佛法。好，时间到了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。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有，那我们就一起合掌回向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